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大庄严论经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册262页下栏到263页中栏。听法的人能获得大利益，增广智慧，还能令心意调伏柔顺。过去曾听说，在狮子国中，狮子国就是斯里兰卡啊。当时有人获得一颗摩尼宝珠，这颗摩尼珠像人的膝盖那么大，非常殊胜奇妙，世间稀有。因此，这个人就将摩尼宝珠贡献给国王。国王得到宝珠之后，仔细地看着宝珠，并说了一段寄颂，大意如下：过去的古王们累积各种珍宝，追求名声，经常聚集宾客来展示他的珍宝，自己感到很骄傲。可是当国王退位或命终时，必须舍离这些珍宝，而独自一人走上死亡的道路。真正能够紧紧跟随自己，不离不弃的，只有善恶业而已。就像蜜蜂一样，一生虽然辛勤的酿蜜，但是最终蜂蜜还是被他人取走，自己却得不到。财宝也是一样，最后也是都被他人拿去使用，无法随身带走。过去的国王们都被珍宝所迷惑，即使辛辛苦苦的累积，最后积极的财物却等待他人拿走，没有一样能够跟随自己。我现在要有所作为，一定要让功德珍宝能紧紧跟随着自己。那么应该怎么做才好呢？唯有在佛的大福田中种下种种功德，这样的善报才能跟随自己到后世，永远不会朽坏灭失。即将命终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舍弃分离，即使整个王宫中最亲爱的眷属、大臣、猛将等，悲伤恋恋不舍地送死者一程，最多也只是送到坟墓之前而已，最后还是各自回家，没有人会永远跟着你的。过去曾拥有的象、马、高贵华丽的轿子、车辆及珍爱的赏玩品和收藏在仓库里的宝物，还有人民、都城、游乐的花园等，都会流落散失，自己只能孤独的死去，没有一样会跟随着自己。国王说了这段寄颂之后，便来到佛塔前，把摩尼宝珠悬挂在佛塔的门柱上。宝珠的光明灿烂，就像是一颗大星星，当日出时映照着王宫，光彩闪耀，相互辉映，胜过一般的光明。宝珠散发出的光明每天都是这样，可是有一天这种灿烂的光彩忽然消失了。国王觉得很奇怪，就派人去查看。使者来到佛塔前，发现宝珠不见了，只看到佛塔门柱的下方有血沾污了地面。使者沿着血迹寻找，渐渐来到迦陀罗林，还没到达森林，就看到偷宝珠的人在树丛中穿梭隐藏。因为偷宝珠的人 在偷取宝珠时从门柱上摔了下来，折断了大腿，因此流血。使者就将这个小偷抓起来带到国王面前。国王刚看到小偷的时候非常生气，不过在看到小偷的伤势，又对他生起怜悯心。国王怀着慈悲心对小偷说：哎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愚痴了，竟然偷取佛的宝珠，将来必定会堕入恶道。接着就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怪哉，实在是太愚痴了，没有智慧而造作了重大的恶行，就好像有人害怕被人用棍棒捶打，却反而被人斩杀，因为畏惧贫穷的痛苦，生起这种愚痴的想法，不能安于短暂的贫穷匮乏，反而遭受无穷尽的苦厄。这时有位大臣听到这段偈颂，就对国王说：如大王所说，真实不虚。大臣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塔是人中之宝，只有愚痴的人才去偷窃，这个人将在无量劫中都遇不到佛法僧三宝。就像过去有一个人满心欢喜地将插在耳朵上的须曼花拿来供养佛塔，由于这个缘故，经过百亿劫这么长的时间，享受人天极大的快乐。而这个人盗取十粒佛塔中的宝珠，占为己有，因为造下这个恶业的缘故，将堕到地狱中。佛具有实力，如果我们供养佛啊，可以得到大福德，可是如果偷了佛物的话，那就罪过很深重。另外有一位大臣非常愤怒地说：这个愚痴人犯下的罪行已经这么明显，还需要呵责吗？应该对他行刑处死。国王对大臣说：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又何必杀他呢？为什么说他死了呢？因为这个人愚痴，没有慧命，没有慧命，我们说他就像死了一样。就像有人跌倒在地，应当要将他扶起来才对呀。国王再说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这个人已经犯下了罪行，这个人的德性已经毁损了，应当立刻拯救他，我现在要送他一些财宝，让他忏悔修福，使他能减轻罪业，远离将来的大苦难。我要给他钱财，让他拿去供养佛，如果他不能皈依佛，他的罪过终究是无法减轻或消灭的。就像是有人跌倒在地，应该把他从地面上扶起来，同样的，如有人因为偷窃佛物而招来罪过，也必须供养佛才能减轻罪业，甚至令其消灭。于是国王便赐给小偷许多钱财，教他在佛前做各种功德。这时小偷心想：现在这位国王如果不是佛法中调柔和顺的人，以我所犯的罪行，应该是要被处死的。国王竟然能包容我，还赦免我的重罪，真是伟大高贵的人。 释迦如来太奇特了，竟能教化本来有邪见的国王，让他能做出这样明智的事。说完，小偷便回到佛塔前，跪着爬行朝向佛塔，合掌皈依说：大慈大悲的世尊，您真是世间救度众生的圣者，虽然您已经入了涅槃，还能救我一命。世间人都尊称您是真正救济众生的圣者，好名声传遍全世界，乃至今日承蒙您救了我一命，由此可以确信您是真正救度众生的圣者，实在是名不虚传。小偷并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世间赞叹佛是真正救度众生的圣者，确实名不虚传。我现在承蒙佛的救拔，才明白真正救济的意义。世间就像火灾一样，充满了各种忧悲苦恼，佛就像是一轮慈悲清凉的明月，能照亮消除各种焦虑苦恼。如来在世的时候，在旷野恶鬼居住的地方，能救济守长者。守长者是一位居士的名称，他病得很重，佛去为他开示说法，后来就升天。佛在世的时候能够救济这些苦难的众生，这种事没有什么困难。不过如今涅槃之后，佛陀遗留下来的教法还能救济众生，脱离危险困厄，让我脱离苦恼，实在是太稀有难得了。世间工匠以奇巧的技艺，符合世尊的圣心制作的佛像，举着右手，显示安慰众生的相貌。感到不畏的人看到佛像，尚且能消除恐惧，更何况佛在世时所救拔的众生一定更多。现在遭受到大苦难、大灾祸，是佛的形象赦免救济了我。这一则故事有几点值得我们反省。国王体悟到蜜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一生辛苦为谁忙？而人的一生也是一样，辛辛苦苦的累积财宝，最后自己却什么也带不走。我们反省自己，我们能带走什么呢？是不是也要多用心，好好的积极福德智慧之粮呢？另外，小偷盗取了宝珠，大臣们都很愤怒，建议国王将他处死。但国王对大臣说：就像有人跌倒，我们应当要把他扶起来才对呀。所以国王由于蒙受佛的遗教，对小偷生起怜悯心，并赦免了他。这时小偷当然非常感谢国王，让他能够免于一死。但是他更感谢谁呢？感谢世尊啊。虽然世尊圆寂了，但是世尊遗留下来的法还能够教化国王，也辗转教化了他。他想，万一遇到了这位大王没有受过佛法的熏陶，那么我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好在这位国王蒙受佛法的滋润，他不但没有怪罪我，还赐给我财宝，让我忏悔修福，还希望我减轻罪业， 避免将来受大苦报。我们想想，一位医生，他在世时可以医治很多病人，但是一旦医生过世以后，他还能医治病人吗？不行。但佛不一样，佛是大医王，即使佛圆寂了，而遗留下来的法还能够继续教化众生，佛真是救度众生的圣者，真是可以称为大医王。我们想想，世界是这么的纷乱，一般凡夫心中充满了贪嗔痴，彼此勾心斗角，永无止息。我们很庆幸能蒙受佛的甘露法水，我们要多么的感恩啊！如果不好好实践佛的遗教，不能让正法长久住世的话，那真是辜负佛的恩德啊！以上以这些跟大家共勉。